8月18号，小雨。
5月21号，多云转晴。
7月13号，暴雨。
12月3号，中雪转阴。
每一天天气变化万端，但无论天气如何，让我们继续保持心晴朗。拥抱每一天。
从孕育到死亡，生命历程中每一刻都是成长的印记。
而人生的篇章要怎样书写？
是杂乱无章，还是井然有序？
如何能找到人生的意义？
如何能活得幸福快乐？
人生不是简单的年龄增长，单纯的岁月增加。
如何在有限的人生中真正的成长成熟？
如何在短暂的人生中找到永恒的价值？
拥抱每一天，与您谈人生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是施德清，今天要在节目中和你谈有关人生的凯歌。首先我要来念一段的经文，哥林多前书15章15节到17节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上帝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好几年前，新加坡流行一句话，那就是新加坡人怕什么？他们是用来忽悠新加坡人的一句口头禅。新加坡人到底怕什么呢？其实也是我们众人所怕的。第一，是怕输。当学生，你怕考试比人差；娶了老婆，你又怕老婆不如别人漂亮；买车子又怕比人的小；工作了又怕比同事们提拔的慢；生了孩子又怕自己的孩子不如别人。这就是怕输的心理。第二，是怕死。在新加坡，当你说到死这个字，它的含义并不是字面上的死，而是走到绝境、走投无路、很失败的意思。新加坡人说华语的时候，死这个字使用率很高。死了死了，我没有带课本，千万不要让老师查到。我这次考试考得很烂，妈妈一定骂死我。有一次老师警告学生说，你们这一次一定要按时间交作业。学生问，不交会怎么样？老师就回答，你会死得很惨。学生们听见了，立刻鸦雀无声，因为被吓死了。除了怕输，除了怕死之外，还有一怕，那就是怕老婆。新加坡男人比较敢承认自己怕老婆。如果你研究他的原因，可能以新加坡受西方的教育影响，保护女性的观念比较强，那就是 lady first， 所以怕老婆还算是一个美德啊。我们应该把怕老婆改为疼爱老婆，这没有什么不好，对不对？以上的怕恐怕是我们人类常有的现象，不只是新加坡人而已。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有一些事情导致我们时常惧怕的，在面对他们的时候，我们往往是输家。到底是什么事情呢？第一，是罪。罪是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罪就是达不到上帝的标准。罪这个字在中文是由两个字来组成的， 下面这个字呢是是非的非，那么上面呢有人说是一二三四的四，其实那不是四，那是古文的枉字。原来罪是许多不对的事情把我们的生命给枉住了，使我们被套住了，所以罪这个字就是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活在不对的事情里面。保罗也表达了这个心声，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们脱离这起死的身体呢？保罗也这么说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今天我们有很多事情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去做，不应该做的不对的事情我们常常去做了。比如说我们明明知道赌博不好，但是因为贪婪的缘故我们却去赌博了。明明知道吸毒不好，但是有很多人却是陷在毒品当中。明明知道色情不好，很多人却是在色情网站里面浏览，很多人也活在色情情欲的败坏里面。真是罪好像许多不对的事情把我们生命给包围了。第二方面，我们害怕什么呢？我们在苦难的面前，我们是输家。这世界有太多的苦难了。我们知道美国911事件死了好几千人，我们看见以后美国也攻打伊拉克，战争带来了许多伤亡。以后世界上有 SARS 病毒，也就是非典来攻略全球，也死了不少人。2004年东南亚的大海啸，我们发觉到原来这个大海啸就是海中的地震，尤其是印尼的苏门答腊死伤的人数最多，整个南亚的大海啸里面超过20多万的人死于海啸当中。2005年巴基斯坦地震死了86000人，以后我们看见缅甸的风灾也是20多万的人丧命，然后是2008年汶川的大地震，大概有10万的人丧命。2010年海地的大地震更多人丧命，估计超过22万到23万的人。2011年日本也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地震，9级的大地震，遇难人数也超过9000多人。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不只面对这世界性的灾难，也面对了许多个别性的灾难。什么叫个别性的灾难呢？比如说我们身体病痛，比如说我们遇到许许多多伤痛不如意的事情等等。苦难有世界性的，苦难也有个别性的。有些苦难来自自然界，也有一些苦难是来自人为的。比如说战争就是人为的苦难，比如说地震的时候，那些建筑的材料都是豆腐渣的工程，容易倒塌，压死了许多的人，因为工程不坚固，根基不稳固，建筑的材料偷工减料，也造成许多人在地震当中被压死了，那也是人为的灾难。苦难似乎难以避免，也是人类共同的命运。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罪恶带来了许多的苦难，在许多的苦难面前，你跟我都成了输家。你跟我在这世界上，我们会面对许许多多的问题。首先我们会面对罪恶不能胜过的问题，第二我们会面对苦难不能胜过的问题，第三也是我们 最害怕的那就是死亡。美国有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叫乔布斯 Steve Jobs， 大家都很清楚知道他是苹果电脑的发明者，也是 iPhone 的一个创始者，他才56岁就离开世界了。他是一个改变世界的人。有人说世界上有三粒苹果改变了整个世界，第一粒苹果是亚当那一粒犯罪的苹果，到底是不是苹果我们还不知道。第二粒苹果是使牛顿发现地心吸力的那粒苹果，第三粒苹果就是 Steve Jobs 乔布斯的苹果手机、苹果电脑。当美国苹果手机在全球发售的时候呢，各地都排长龙，有果迷在10多天之前就已经开始排队了，希望在第一时间里面买到乔布斯的遗作。当时手机就创下了全球畅销记录。乔布斯他可以说是创造了奇迹，他可以说是改变人类生活形态的人，但是他却是没有法子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他没有法子延长他的寿数。所以在死亡面前我们都要俯首称臣。让我们来看一看死亡的真相吧。第一点，人人都会死。我家里发生3件死亡的事情让我到现在没有法子忘记。第一件就是我小时候我公公死了，那时我感到很迷惘。当我在中学的时候，我的二哥死了，他是病死的，我感到生命是在不可捉摸。不久以后呢，我的二舅也死了，他是因为动手术死在医院里，我感觉到生命何其短暂啊。我的二舅是个商人，赚了不少钱，但是却没有法子救赎自己的生命啊。那个时候我开始害怕死亡什么时候会临到我，一直到我高中的时候我信了耶稣，这一种的恐惧感才开始消除。第二点，死亡是陌生的也是熟悉的。为什么说死亡是陌生的呢？因为你从来就没有跟他握过手。请问你跟死亡握过手吗？没有，很可能是擦肩而过，但是你从来没有跟他握过手。如果你跟他握过手的话，就表明他已经临到你了。所以死亡是陌生的。那为什么死亡是熟悉的呢？因为你会常常看到他，他是那么活生生的出现在我们面前，一下子你就看见有人死了。尤其是我们做牧师的，我们要经常主持丧礼，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人死去。听说台湾有一间棺木店经常播放我在你左右，如果不播放我在你左右的话呢，就是播放总有一天等到你。所以死亡是我们常常要面对的。第三，死亡无可避免。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避免不要发生，但死亡却是没有法子回避的。秦始皇，中国伟大的一个君王，他征服了6国，可以说他是赢家。为了巩固他的政权，他焚书坑儒，所以他是赢家。为了防备北方的匈奴，他修造万里长城，所以说在修造的过程当中他是赢家。然而有一个人每天都在逼近他，这个人就是死亡。他拼命要寻找永生之药，却是没有法子找到。他怕死， 所以在死亡的面前他是输家，因为死亡终于临到他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其实在死亡面前你跟我都是输家。第四，死亡是没有时间表的。死亡什么时候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们有的时候也是不知道的。我做牧师主持了90多岁老人家的丧礼，我也曾经主持刚刚生下来几天就安息的小 baby 的丧礼，小 baby 好像小天使一般。其实死亡是没有时间表的。在座的朋友，你绝对不会对你的朋友说你先死我后死，因为死亡没有时间表。在你不想死的时候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死了。有一些人你看他会死，到现在他还活着呢。我有一好朋友，有一天我跟他见面喝了茶，没有想到一个多月以后呢，他忽然间心脏病爆发死了。我也真是难过的不得了。第五，死亡是非常公平的。我们常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其实我们更要说的就是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。因为一个人死了，我们都一律称他为死者，不管他生前有什么闲头。如果你是牧师，你死了，没有人会叫你死牧师。如果你是长老，人家也不会叫你死长老。你是博士，也不会称你为死博士。在死亡面前，我们都一概平等，我们都一概被称为死者。第六点，死亡是没有法子受贿的，我们无法贿赂死亡。在任何的国家里面，如果你开车违规的话，我们会从警察那里拿到罚单。有一些人也许会贿赂警察，对警察说，警察先生可以通融吗？也许有一些国家的警察会接受贿赂。但是死亡你是没有法子贿赂他的，因为在死亡面前我们是束手无策的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但是我们感谢上帝，耶稣基督为了救赎我们，代替你跟我的罪，被挂在十字架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为我们承受罪恶死亡的代价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我们每一个人会面对死亡，是因为我们犯罪了。犯罪了以后，我们要面对死亡。但是死了不是一了百了，死了以后我们还要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。但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好消息，虽然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。亲爱的朋友，人类犯的罪带来了许多的苦难，结局就是死亡与审判。但是上帝爱我们，圣经约翰福音3:16这么宣告说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罗马书5:8里面也宣告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耶稣基督爱我们，要救我们脱离罪恶，要救我们脱离苦难，要救我们脱离死亡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的爱就在此 向我们显明了，耶稣基督胜过了死亡，耶稣基督胜过了罪恶，耶稣基督胜过了苦难，所以他能够救拔我们。主耶稣也这么宣告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是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。你们可以放心，因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世界。感谢上帝，使我们清楚地知道，原来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，第三天他从死人中复活了，他战胜了死亡，所以他能够救拔我们脱离死亡。他战胜了苦难，所以他能够救拔我们脱离苦难。他战胜了罪恶，所以他能够救拔我们脱离罪恶。罗马书八章35节到37节这么说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然而靠着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没有人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，我们靠着耶稣基督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在苦难的事情上，在罪恶的事情上，在死亡的事情上，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刚才提到的有三件无法胜过的敌人，第一罪恶，第二苦难，第三死亡。这三个敌人我们的主都一一胜过了。所以圣经里面保罗宣告了得胜的凯歌，他说，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。但是感谢上帝率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夸胜，因为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，他能释放我们这一生怕死的人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唯有耶稣基督能使我们胜过罪恶，唯有耶稣基督能使我们胜过苦难，也唯有耶稣基督能使我们胜过死亡。我们若接受耶稣基督，我们就能唱出人生的凯歌。感谢上帝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，他要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。我信了耶稣以后，我带领我的妈妈信主，但是我妈妈的妹妹，我的二姨，她还没有信耶稣。有一天我听到二姨病得很重，我就开了3小时的车子到她的家里去看望她。当我进到她的房子的时候，我发觉到我的二姨病卧在床，她有一个印度的女佣在帮忙照理她。我打开房间的门，听到房间里面的录音机播放一些佛教的念经的词文。我走到阿姨的旁边，我对阿姨说，阿姨啊，你念念有词，听了这些念经的词句，能够救赎你吗？我发觉到我阿姨很绝望地摇摇头，她说不能。我这个时候知道唯有耶稣能够救赎我的阿姨，我对阿姨说，阿姨啊，妈妈已经信了耶稣，我也信了耶稣，我们都爱你，耶稣基督是救主，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来死，耶稣基督明白我们所受的苦难，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了， 他战胜了死亡，他要救我们脱离罪恶，脱离苦难，脱离死亡。哎呀，我们爱你，我们希望你能够接受耶稣。哎呀，你愿意接受耶稣吗？我的阿姨对我说，我已经不能够到教堂去了，我已经不能再行走了。我对阿姨说，上帝是无所不在的，在这个房间里头，他也在我们当中，他垂听我们的祷告。你愿意接受他吗？你可以向他祷告，你向他祷告的时候，他就垂听你的祈祷。阿姨啊，耶稣爱你，你是否愿意来接受他呢？感谢主。我的阿姨点点头，我终于在祷告的当中，我就带领我的阿姨归向耶稣基督。感谢赞美上帝，今天阿姨已经不在人世间了，我相信她已经到上帝那里去了，因为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。耶稣说，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他要给我们复活的生命，有一天我们的生命要从死亡中复活过来。感谢主，这就是人生的改革。亲爱的朋友，请问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吗？使你的人生充满着改革吗？你是否愿意？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见人生有罪恶，人生有苦难，人生也会面对死亡。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我们的主耶稣战胜了罪恶，我们的主耶稣战胜了世上的苦难，我们的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了，战胜了死亡，能够给我们永生。主啊，今天我愿意打开心门，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，求主给我的人生充满凯歌，充满得胜。谢谢主垂听我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
彷徨，无助迷惘挣扎，你的慈爱赐给我新希望，在耶稣里得着应许方向，我的属性充满盼望，我展开精神的翅膀，飞向海基的宽广，迎向生命曙光，不再有你彷徨，一生投靠耶稣的帮，你的爱是我力量，我要尽你所赐，绽放生命的光芒，我展开精神的翅膀，向生命曙光，不再有你彷徨，一生投靠耶稣的帮，你的爱是我力量，我要尽你所赐，绽放生命